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晨晨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投资顾问李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在外部走暖的背景之下，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势的。尽管盘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板块的轮动和高低切换，但是整体来看，今天市场大面上都是表现比较不错的，一改了之前三四个交易日相对比较纠结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大部分板块表现还是可以的，同时呢，有不少的个股或者市场热点在今天也是有了不错的这样一个行情。今天上涨的个股数量超过3900只啊，涨停的个股家数呢，几乎也是有个接近啊百只的这种啊水平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确是和前几个交易日出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回暖。那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连续四周回落之后，在本周市场呈现出来了触底回升的状态，而本周的市场的核心的逻辑主要就是来自外部因素，无论是美伊之间局势的一会好一会坏，还是美国科技股的波动啊，包括像韩日的科技股的波动，其实对于我们国内市场的影响相对都是比较大的。其中也有啊，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存在的调整的可能性，这个对于全球权利市场可能就会构成非常长期的一个重大的变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在整整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呈现出来了非常显著的分化的状态。其实包括像今天早盘的时候，部分科技板块走的是非常强势的，但是在临近收盘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不少的科技板块仍然是有了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势头。比如像今天的通信设备盘中的涨幅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在收盘的时候下跌了 0.3%。 像 IT 设备啊，也包括像消费电子这些板块均是有了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行情，而半导体呢，冲高回落的状态是更加显著的。半导体这个板块在今天盘中的时候涨幅一度是接近 4%， 但是收盘的时候跌幅是超过了 1%， 其中这是有多空之间激烈的博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大面上在盘中的这样一个高低切换的状态是比较清晰的。比如科技股里边我们经常会讲到的软件这个板块，其实在今天啊就是走出了相对比较强劲的行情。今天啊，软件服务板块上涨幅度是超过 1.6% 的，但是我们应当也要注意啊，这个板块从今年1月份一直到现在已经跌掉了接近1300点，最大的跌幅超过 35% 啊，这也就意味着整个板块长周期的走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不同板块他们的阶段性的回落或者它局部的熊市，我们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就比如像银行或者券商此类的板块，一旦它经过了比如像半年多甚至接近一年显著的回落啊，对于券商板块你就比如能达 20%-30%， 这对于券商板块来讲是显著的，对于银行板块能达10%几就是已经非常显著的跌幅了啊，对于保险这个板块也20%-30%是非常显著的跌幅了。那么一点点有可能随着一些向好回暖的迹象显现，能够帮助此类板块或者说它的安全边际相对比较高，有比较坚实的基本面基础的这种类型的板块，能够帮助它们逐渐的企稳修复。所以我们经常给大家提醒，可以去做抄底动作，但是一定要去选择高安全边际的资产进行抄底，而且最好要等到整个板块跌得比较透。为什么在上周五，也包括像在本周，我们会花两天的时间，重点给大家去介绍金融股目前存在的一些情况、最新的状况、未来的行情趋势。其实我们主要也就是看到这些板块，它们阶段性的熊市已经持续了接近啊半年多一年的时间了，不少板块的跌幅也基本上能够达到 30% 左右了。这也就意味着这种类型的板块如果基本面再亮点的话，很容易就带来比较好的修复的行情。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稍早时段就已经走强的证券公司板块，还是后边保险概念股主题也出现了异动的行情，这都告诉大家，当前的市场，尤其是目前牛市已经进展了两年多的时间，也包括像科技的主线的机遇，已经有不少的细分领域的涨幅超过了3倍、4倍的涨幅。那么我们就得要多多留意市场的风格，可能会在高低之间进行切换，有可能就会给我们整体的投资带来另外一幅途径，带来另外一种机遇。所以此时呢，我们可以啊对于高位的板块稍微保守一点，同时呢对于低位的一些板块，但是我们有个前提条件，一定要是基本面有看点的，要去规避那些亏损的板块。当然如果你要进行非常长期的投资，或者对于这样一个亏损板块很了解，或者本身你就是这个行业的人，你可能会更多的感受到整个行业的脉搏，或者它能够有至暗时刻摆脱出来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基点，也可以进行布局啊。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最好是要去找到有基本面支撑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机遇。也正是在这些低位板块走的还不错的影响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领涨的方向基本上是来自那些大盘蓝筹一点的板块，也来自那些之前跌幅比较大的弹性的标的。你就比如像今天领涨的工业金属啊、贵金属等等啊，这些弹性的标的啊，也确实跌了比较久了。像贵金属板块，前面我们在内部研讨行情时候还特意关注到了整个板块，我们指的是贵金属上市公司这个板块。有时候一想贵金属，大家可能会想觉得我们在讲啊金或者银啊，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变动啊。其实对于股票来讲的话，贵金属啊就是黄金的上市公司，或者白银啊，或者其他一些贵金属的上市公司，他们之前已经腰斩了，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跌掉了接近 50% 的幅度了。这个背后就是贵金属价格急速的转变给这部分板块带来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贵金属价格的崩塌式的下跌，最终也给其他有色金属的兴奋率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啊！最终也是看到了工业金属这样一个板块和铜的价格完全就分化了。铜的价格在五月份的时候还能刷新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录的高位，但是像贵金属或者工业金属整个板块就表现的极为疲弱。所以本周的市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市场风格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它不意味着，我们仍然要讲这句话，它不意味着那些主线板块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在今天盘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科技板块还是有非常活跃的行情，但是你就会发现它切换的越来越频繁，而且它整体的行情流畅性可能就不像之前一两个月那么顺畅，也不太像在去年七八月份时候展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像半导体的思维板块，我们就得要去提防6月份他们到底会走出什么样的行情。如果他在6月份的时候走得相对要弱一点，甚至于去重复出现了21年6月份一直到9月份那段时间半导体行业的走势，我们可能就得要特别的小心了。毕竟很多当年大涨的科技板块最终的牛熊切换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有可能是在一定级别上就是这种 V 字反转的状态，所以我们得要提防。但是目前我们从基本面上看不到相关的一些苗头，我们只是看到当前无论是半导体销售额其实还能达到可能一季度已经到了3-4千亿美金了，现在看到存储芯片的需求仍然是非常高涨的，而且以现在这些公司他们扩产的这样一个进程，很有可能会无法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仍然要动态的这样一个眼光来去看待当前的市场。毕竟你发现了有一些巨头，它在未来几年要实现一倍两倍的这样一个扩产，万一需求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这样一个供需的矛盾就有可能凸显出来，就有可能继续给存储芯片这种类似的热点的半导体板块会带来这种啊中期的急剧的转变。历史上存储芯片它就是这种急涨急跌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轮呢 之所以这些半导体或者存储芯片巨头能够更加的心平气和一点破产，那是因为他们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做 HBM。如果后边再有一些新的入局者，除了埃克利斯、三星电子、美光之外，再有一些人，目前他们有可能会形成4-4-2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格局啊。如果再有其他的新进入者，那么这三家有可能就会急速的要去扩产啊，那么就有可能啊，会给整个存储芯片行业又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最终会带来博弈上非常经典的囚徒困境的这种局面啊。那么回到本周行情，我们之所以去讲科技股或者讲半导体，其实就提醒大家啊，可能行情会有各种各样超出我们意外的一些东西出现。另外呢，像本周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市场的这样一个轮动啊、切换啊，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比如在本周领涨的板块就变成了能源金属和国有大行这两个板块，涨幅都是超过5%的。可能这在前几个月大家都是看都不看的板块，也包括像能源金属和锂电池，我们之前也是给大家介绍过，整个行业可能会在需求面上面临一定的影响。但是目前来看，从新能源汽车厂商角度来看，还是在加大促销的力度，或者以价来去换取量，也包括地方的一些补贴啊，促进大家去购置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层面，还是有不少在落地。所以在最近几天，大家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逐渐的开始有点活跃了。那么对于上游的材料来讲，那我们首当其冲的，我就看到了能源金属本周的涨幅高达6.3%。那国有大行、银行板块在本周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最终也让我们看到了像这些大的银行板块或者大蓝筹板块，经过了接近啊，它去年7月一直到现在几乎一年的时间啊，还是啊有很多投资者去惦记着这些板块的，并不是说这些板块没有机会啊，只不过要给到大家更好的性价比或者更好的这样一个参与市场或者参与这些板块的它的这样一个息率的情况。那我们正好也插入介绍一下本周主要指数的表现。本周主要的指数其实大部分啊是下跌的啊，仅仅只有我们关注的两个指数是上涨的。上证五零表现比较强，其实核心的驱动力就是来自银行板块。上证五零本周涨幅是几乎接近9%的，但是仍然也不大啊，不高啊，这样一个涨幅啊，才不到1%的幅度。另外呢，就是上证指数本周是微涨一点点，主要就是今天上证指数涨得比较好嘛。其实最重要的驱动力仍然是来自这些大盘蓝筹，无论是券商还是银行的保险，涨幅比较不错，都有利于沪指实现了翻红。除了之外呢，其他基本上都是在下跌的。那么跌幅比较小的，跌幅在1%以内的，主要就包括了科创五零、正证红利和沪深300。大家就可以看到，像正证红利已经连续2周表现相对占优了。那么科创五零一改啊，像上一周表现相对弱势的这种局面，那还是有点企稳反弹。但是我们仍然要提醒大家，科创五零这个指数目前我们是相对比较担心的，它的大周期的走势结构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利的变化。当然，目前从基本面上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很充足的证据，所以我们现在就得要去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政策或者更多的一些上市公司愿意在比较高位置进行回购，或者我们在人工智能、硬科技有更多的政策要去落地，这对科创五零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大。如果有相关政策，就能够呵护，就算在高位出现一定的走势压力，也会通过更加强势的状态来去化解压力。毕竟压力化解有时候是以空间来换时间，有时候就是以时间在逐渐的消化掉。毕竟有了好的发展的势头，能够帮助这些公司逐渐的去积累到自己的盈利规模，最终去消化估值的压力，最终让我们看到在基本面驱动之下会有更好的行情。这一幕幕在过往啊，经常会在美股啊一些龙头公司上显现出来。你就比如现在大家经常会讲，哎，美国股市龙头公司他们的总市值能够高达4万亿美金，甚至能到5万亿美金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到底贵不贵？那贵不贵呢？就得要去横向对比。你就比如像今年的英伟达和2年前英伟达，它就不是同样的基本面了，它的基础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今年的英伟达，它一个季度的利润规模能够接近600亿美金， 到580亿左右美金的体量。你就比如像谷歌，一个季度能够达到接近6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体量，像苹果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利润的水平，所以最终呢，也是给相关的公司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估值仍然是维持着还不错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所以这个呢，你就得要去看当前它所处的这样一个估值的状态啊，最终才能够确定它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到底和历史横向对比来看，它是有泡沫呢，还只是正常的行情的演绎？这些呢，都得需要我们比较详细的进行分析。这也是我们国内的科技股能够维持相对比较强势状态，应当要借鉴的一个路径啊，就是要通过基本面强劲的发展来去消化高位的压力，也包括像估值的压力。除了这些板块之外啊，指数之外，其他的指数基本上跌幅都是超过1%的。其中，创业板指和深成指，它的跌幅更大，跌幅都是超过2%的。它们相关的一些成分板块在本周呢面临更大的压力，所以它们的表现要更弱一点。那么再回到刚才所讲指数啊，指数层面上，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像一些有色啊，包括像玻璃波纤啊等等啊，其实它们的表现在本周都是在逆势上涨的，特别是半导体偏材料领域、偏设备一点的领域，在本周的表现就要更好一点啊。那么除了之外呢，其他领涨基本上都是来自大盘蓝筹的板块，像农商行啊、保险啊、券商啊、白色家电啊、航空机场啊。这种板块可能大家之前也都不太关注啊，但是目前来看，一点点要轮动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作为比较重要的，有一些是低位板块、低位特征的这种资产，就是呈现出来了高低切，高位的资金可能去往这些低位的板块进行流动，最终呢，就会给这些板块带来一些重要的发展的机遇啊。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啊市场有什么样的表现。刚才也是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了市场的这样一个状况也包括背后驱动的这样一个逻辑，其中重要的这样一个逻辑呢，还是来自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外部的相关的一些因素。当然，本周的大的事件也是非常多，在上周直播时候，我们就特意给大家去介绍了。无论是让世界杯开幕，也包括像 SpaceX 上市，SpaceX 上市即将就是在今天晚间就是美国当地时间6月12号，他们周五上市的。按照惯例的话，一般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多半是要在整个交易日相对比较靠后的时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到底它的这样一个 SPAC 上市，它到底对于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可能相对的比较乐观一点甚至也会认为它有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强劲。如果它表现比较强劲，它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对于整个商业航天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所以这方面呢，一定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像 SpaceX 它的股价表现可能会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影响科技股、影响人工智能、影响商业航天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当然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后边呢又有 Anthropic、OpenAI 都在上市，他们都是巨无霸级的企业。SpaceX 估值能够给到接近1.8万亿美金这样一个估值确实是非常非常牛了你看一看美国股市当前市值的排名，你就会发现它的这样一个估值已经是天花板级的了。能够超过1.8万亿左右估值的总市值的上市公司也没有几家，大概也就10家8家都是最顶尖的企业。那么 SpaceX 目前还是面临着经营亏损的状况，那市场那么看好他们，自然有市场的逻辑。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进行重点的介绍，因为这个事情就会成为今天或者下周乃至周末大家讨论的最焦点的一个话题，也包括它首日交易的行情到底是有怎样的表现那么今天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工业金属、贵金属的表现非常强。这里就不多说了。像贵金属，在前两天我们特意给大家介绍了，跌破前期低点之后，就有可能一点点会引来一部分抄底的资金，可能短线层面上会有一点 这种修复的状态。你比如像三月底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了这种行情的特征，那最终呢也是带来了这样一个修复的机遇。那么它的这样一个上涨背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像原油的表现就比较弱，目前全球油价已经回到了90美元每桶之下，现在我看着它的跌幅呢也是达到3%到4%的这样一个水平了。这样一个背后呢，其实主要也是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有可能在很快就能够迎来很重要的进展啊。当然，川普之前和大家有没有也统计过，可能会有20-30次啊，不断告诉大家双方即将就谈妥了，即将会签署和平的协议啊，即将就会解决中东问题啊，霍姆斯海峡也会正常的通航了。但是前面呢喊的时间太的次数太多了，最终都是没有出现这种状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到底这次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和平，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目前来看，市场的反馈还是非常积极的，也包括像贵金属价格，今天呢，伦敦金的价格也是超过了4200美金一盎司，这个对于今天有色板块的走强，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最终也是带来了贵金属板块啊，包括像贵金属涨幅超过4.6%。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高端制造领域，比如航空机场表现比较强，航空装备表现比较强。其实它的背后呢，也是和 SpaceX 上市有非常大的关系。毕竟 SpaceX 它是串联起了太空算力、AI 和商业航天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目前来看，它真的有可能会整合全球的优势产业资源，最终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部署，最终能够带来多个领域的共赢。也能够让人工智能迎来更好的发展的阶段啊！当然也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去攻关，无论是算力芯片啊，也包括像星际之间的通信啊，也包括像在太空算力所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能源啊，比如像太空光伏，都得需要进一步的技术的优化。但是有了这些优化，有这些发展前景啊，也会给这些领域带来非常多的投资的机遇和预期啊！今天呢，航空机场、航空装备这些板块能够走得强劲一点啊，尤其是航空装备，其实和这个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同时，航空机场走强一点，也和油价大幅回落有一定的关系。那航空机场其实它的主要的运营成本就和高油价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啊和压力啊。现在油价阶段性走弱了，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当然是一个好的事件。但现在是否就意味着油价就进入到了下行的周期呢？我们不认为这样啊，我们仍然是觉得当前的每一局势还是有非常多的反复的可能性，只不过现在需要原油下跌。为什么我们那么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美伊之间他们在释放非常积极的信号，尤其是美国之前，以色列啊，也和伊朗啊，甚至和其他的一些区域，大家有一定的局部的这样一个，其他有一些局部的这样一个冲突啊，但是像美国就非常强硬的让大家都冷静下来，它背后呢，其实就有一个大的盘子要考虑，现在是要该到维系整个科技股更加强势的这样一个时候了，特别是维系与挂钩于美元的关于核心的科技这一个资产蓄水池的稳定性的情况了，因为现在来看，能够去承载大量美元资金的资产，无非就是这几个方向。你比如像一些实物的资产，原油啊、黄金啊，甚至包括算力芯片等等，这些都算是啊。虚拟一点资产，包括一些创新的金融品种，还有比较重要的美国股市上的那些新的科技股，也包括那些即将要上市的这些大型的企业，而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美国政府更加稳妥去解决美伊局势、美伊冲突的很重要这样一个考量因素，也就是要把整体的这样一个美元的蓄水池继续的维持扩大，继续的维持更加稳定的状态，因为毕竟现在的这种加息的预期啊，可能一点点的会更加迫近一点。当你看到美国科技股走强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发现，哎，美元指数在阶段性走弱，而美元指数走弱，这是美国利益所驱动的趋势的，尽量能够让更多的资金啊，不要以美元的形式存在。
要以美元形式存在，那美国要付很高的利息，因为利息啊，毕竟还是非常高的，三点几四的这样一个利息，而且短时间内不太可能降息的，甚至于后边有可能会加息，这就构成了六月征询下一周非常重要的一件大的事件，也就是凯文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首秀，有可能就会释放出一些新的信号。尽管在之前我们可能看到，特朗普和前任主席鲍威尔之间啊闹得非常不开心，现在呢是提名凯文沃什，可能现在市场之前认为凯文沃什会更加的考虑到白宫的政策倾向，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啊。他已经就任了美联储主席，他就掌握了这样一个权柄啊。他最终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还要依据他在那个位置上，他该怎么样去平衡各方的利益。这个呢，就不是他作为提名候选人的时候，你受到了总统很大的制约。所以在后边，因为鲍威尔也是特朗普提名的啊，所以后边到底会不会再有一些超预期的情况存在的话，我们不得而知。特朗普的口风其实也已经发生变化了，之前呢，一直在逼迫。鲍威尔，你要赶快降息，如果不降息，他就一直在社媒上一直在说嘛，一直在施压嘛。现在呢，口风已经转成不应当加息，现在他也知道 PPI、CPI 都是4%、6%以上的同比增速，怎么降息啊？不可能降息的。现在呢，更多的是可能性啊，有可能会变成了加息，而加息啊，就有可能会给美国整体的资金的。现金的这种啊，蓄水池带来更大的付息的压力啊，怎么样能够驱动这些以现金形式存在的各种各样资金啊，去到其他的一些挂钩于美元的蓄水池里啊，存在，这个是成为摆在当前特朗普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啊。目前来看，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要开始压美元、压原油，驱动这些资金是要往科技股去走，而这样一个意图能不能够实现，就和 SpaceX 今天晚上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所以 SpaceX 它的股价的表现，目前来看会成为左右很多因素、左右很多局势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关键的砝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关注 SpaceX 它的表现，乃至于在后边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要上市，那个时候也会成为阶段性左右很多政策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今天呢，除了石化、能源金属和券商也都获得了主力，也都是有了不错的这样一个涨幅啊。主力资金呢，其实也是在去追逐这些热点的板块。刚才讲的是比较不错的这些方向。那当然了，今天市场呢，大部分个股啊上涨啊，几乎接近4000家，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的板块呢表现相对要弱一点啊。那今天冲高回落比较明显的板块，大家就得要特别留意了。你就比如像半导体一些板块，特别是半导体，一度涨了4%早盘，在收盘的时候居然是下跌了1%，确实让大家很意外。那细分的行业来看的话，今天呢，像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材料领域大跌接近5%啊。那其实早盘他们表现还是非常强的，光电子跌了2%。另外呢，整个通信设备呢，我们跟踪的生物二级行业也是跌了超过1%。所以这些呢，都给大家提个醒啊，现在这种科技股的盘中的轮动啊，也是相对的比较激烈的。当然更多板块都是上涨的啊。那本周，板块层面上其实大概是接近20%几啊上涨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二级行业啊，在本周仍然是下跌的，毕竟前四个交易日确实是走的比较疲弱啊。那么本周领跌的板块就包括了像光电子、消费电子、影视院线，跌幅的超7%的。另外呢，通电设备啊、装修装饰啊、电网设备啊、航天装备等等，跌幅都是超过5%的。像设备有一些企业表现也是趋于弱势。接着我们看主力资金的表现。今天主力资金在部分领域啊流入规模还是比较不错的，像券商再一次上榜了，这个就得引起我们足够多的重视了。而且这一次流入规模能够接近40亿左右。之所以我们又要把券商这个板块给拎出来给大家去介绍，前边我们也重点给大家讲了2次，就是我们看到了券商行业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下跌啊，已经是接近27%、28%的最大回撤幅度了。 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指数还有960点，现在尽管今天大幅上涨了，也只不过只有732点啊，也比高峰时期仍然跌掉230点。那么券商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轮很显著的修复，那一轮呢就是从24年10月一路是跌到了25年的4月份，随后从25年4月份不到700点680、90点一路是涨到了960几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一轮的波段还是有一定空间值得我们去期待的。而且当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一轮的市场只不过是形成了一个偏中期的盘整背驰的结构，而这一次券商已经构成了，我们认为已经构成了两个长线的中枢背驰的结构，所以有可能会在底部蓄势啊，会形成，可能会形成啊更加持续的这样一个修复行情啊。毕竟它在未来有一个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啊，也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即将要去发布上市公司中报，也包括像二季度的业绩状况，我们都能够明显的看到券商的二季报的业绩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今天呢，我还特意是找到了从4月份一直到当前的 A 股啊，包括沪市、深市和北交所、沪深北三市的成交额，现在日均成交额能够维系在 2.5、2.6 万亿之上的水平，仍然是维持住非常活跃的状态。而在25年4月到6月二季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日均成交额其实只有啊接近 1.3、1.4 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大家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最起码在经济业务这样一块会比啊去年实现非常显著的增长。这个就给整个券商行业的业绩奠定很坚实的基础。对券商行业来说，像经济业务，包括像自营业务，这是两项最关键的业务构成。在有些年份，特别是自营业务表现相对弱的时候，啊，像经济业务，它的占比啊，都能够接近啊三四成，有的公司甚至能够超过50%以上的比例。这就是经济业务，或者我们叫财富管理业务啊，可能每家公司称呼不一样，其实主要就是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啊，就是大家要去买卖股票啊、买卖基金啊，券商作为一个中介渠道啊、中介服务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交易通道啊，也包括像研究啊，或者市场各种各样的一些资讯啊，这些券商也都在积极的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服务，同行啊，包括我们也都希望更好的去帮助大家参与到市场里边啊。所以在未来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家会充分的关注到券商的业绩还有还不错的表现，并不像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的，业绩冲得猛了，可能后边就动力不足了，那有可能还会呈现出相对一季度看看有没有这种啊环比增长的可能性。如果要出现的话，就会给整个市场的行情铺垫好修复的基本面的基础。当然，能不能出现还是动态去跟踪啊。当然，目前来看，最起码在情绪上会有助于部分投资者会介入到这个板块，去寻找到市场的这样一个机遇。那除了之外呢，像小金属啊，包括像电池啊，锂电池里边能源金属，其实这里边都是相对比较偏有色一点的，小金融和能源金属获得主力资金流入规模。但同时我们仍然要给大家去讲一下，可能对于能源金属这样一个板块来讲，它已经跌了还算挺久的，包括像能源锂电池其实下跌可能会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更短一点啊，但是像贵金属啊，他们跌时间都比较久了，有可能就会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修复的契机啊。工业金属呢，获得了主力资金超过77亿的流入规模，这样一个流入规模也确实是非常大的啊。当然，工业金属是否能够维持强势的状态，也要有赖于像黄金、像铜啊这些大宗商品价格能够保持强势。如果他们再一次出现这种反复行情，对于他们短期行情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现在来看啊，像贵金属这种啊长周期已经转弱的，如果你短线相对经验比较少的，最好是不要在一个熊市里面去搏它的反弹啊。 当然，如果你短线能力比较强的，完全可以进行找介入啊，找到比较好的一些短线的拐点啊。当然，这个难度啊是极高的。我们通常倾向于让大家去找到低位的一些板块，这边有看点的，长周期的进行布局啊。就算在牛市推进过程之中，还是有一些板块处于比如熊市的状态，或者处于熊市末期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可能会从牛市先行的进入到熊市里边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中啊去找到这种啊错位的机会啊。好，接着我们再聊聊这样的话题，应该呢就是关于埃斯凯利士和三星电子啊，因为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杠杆类的 ETF 啊，主要就是在韩国股市上，因为韩国他们那边也确实是对这两家公司情有独钟啊，毕竟啊现在在他们那边婚恋市场上，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啊都是顶流的存在啊。那么以前呢，其实更多的大家会关注其他的一些行业啊，或者其他公司，但是在这样一个超级半导体景气影响之下，像埃斯凯利士啊，包括三星电子，他们本土的员工的收入啊，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水平，这个也是让这两家公司啊成功破圈了，成为啊整个社会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啊，就是在韩国啊，其实在我们国内啊，也包括在其他很多地方啊，大家也都有可能或多或少会聊到 SKLH 和三星电子啊，因为它的确是受益于这一轮人工智能的浪潮，尤其是 HBM 芯片能做的企业还是非常少的。尽管我们看 SKLH 它的扩产的规划逐渐的开始清晰了，可能在未来的7、8年的时间里啊，要扩产啊接近2倍的这样一个产能啊，那么如果那个时候还是维持住非常大量的 AR 芯片的需求啊，这个当然是没啥问题的。但是如果有更多公司能够生产算力芯片，能够去做 HBM 芯片，那么它这样一个扩产有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其他厂商的扩产，进而会对公司或者整个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现在华尔街投行呢是限制啊对冲基金杠杆去做多这两家公司，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这些公司波动会太大了，可能会给证券市场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挑战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监管的或者这些企业的行为啊，也是能够理解的。另外呢，就联合国贸发会议啊，公布了相关的预测啊，他认为锂需求呢，在未来的16年可能会增长3.5倍，毕竟现在很多地方都得要用到电池，无论是储能的还是来自动力电池啊，未来的需求可能都会一点点这样增长。当然，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发展过程，到底到时候能不能够实现，或者甚至于远超于当前的预期，现在来看的话，还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固态电池能够最终成型的话，那么就会更加的激发锂电池相关的需求，那么对于啊整个锂的这种需求啊，那可能又会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增长了。那接着我们一起来分析当前市场，目前呢市场已经接近从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的下行轨道的上轨的位置啊。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留意，而且这样上行轨道比较不巧的是，正好和60均线也变得非常接近，那么就可能会引发这样一个关键位置多空之间的反复争夺。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在冲60均线，比较可惜后边呢出现比较显著的回撤的行情。另外一点呢，上行的这样一个轨道恐怕也不是1天2天就能够直接破掉的。好在呢，前边啊本周一和上周五形成的缺口也是给完美的补掉了。那么尽管60均线没有站上啊，但是也是有一些关键均线，比如说10日均线也是给它站上去了。这也是短线层面上实现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进展。另外从周线角度来看，其实本周的 K 线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尽管还是有一点点偏弱的这种状态，但是它由于是从比较低的位置啊企稳反弹啊，所以今天或者本周沪指的 K 线呈现出来了有一定体量的这种阳线啊，所以这种表现还不错。另外从长期视角来看啊，我们观察到了之前市场在最低级别3个上涨之后开始不断震荡走弱，最终是带来了底部这样一个短线中枢。今天因为在外部因素影响之下，开始去离开这样一个中枢。就像我们昨天，解盘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不知道到底它会在底部形成三百还是在顶部形成三百啊，因为现在你影响因素也太多了，而且中枢震荡本身就是可上可下的。目前来看，是倾向于去选择形成底部短线中枢的上方300的位置。 如果要能形成的话，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行情。接下来我们就得要去看下周一，下周一早，一点行情啊时段，对于整体的短线的行情，我们认为影响是非常大的。到时候大家去看一看，能不能够构成底部中枢的第三类买点，也就是能够对底部中枢形成有效的突破啊，能不能形成有效突破，又和今天晚间 SPACE 的股价表现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和周末的时候美伊之间会不会再闹出一些幺蛾子又有很大的关系啊。毕竟，如果啊中东局势再趋于紧张，可能就会给全球的市场又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啊。当然，股价呢会走弱，黄金呢可能也会走弱，但是油价呢有可能就会走强。当然，如果啊一切是风平浪静，那么就倾向于油价会维持弱势，那么像黄金啊和股市能够走得更加强劲一点啊。好，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两个重要话题呢，一个就是 SPACE 周五要上市了。之前有太多的消息，太多的媒体都在围绕 SPACE 给大家去介绍最新的进展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锅烩给大家去介绍最新的动态，我们综合一下给大家去介绍。那么首先呢，就是关于它的上市时点啊，或者上市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说法。按照以往的惯例，它会在本周五啊，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啊，开始进行交易，这个会成为全市场最瞩目的一个重要的品种啊。那么对于 SPACE 它的定价135美元是一口价，不接受还价，这个就是SPACE 它上市的过程中能够有的这种啊强劲的底气啊，直接就不接受常规啊，常规呢是大家有商有量嘛，问询价嘛，然后机构愿意出多少钱，和上市公司看看能不能和他们达成一致。但是 SPACE 是相对比较焦点的公司嘛，所以他们直接就定义35亿美元，融资呢大概 5.56 亿股左右。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它的融资规模基本上是接近750亿美元，创下了记录。之前呢是在19年的时候，沙特阿美上市的时候，当时融资大概是不到300亿美金，所以它是大幅的超过了当年沙特阿美创造的记录。大家就可想而知 ，SPACE 上市它对于整个人类的资本市场发展啊，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性的这样一个事件啊。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也得要进行横向的对比。其实它和美国的顶尖的这些科技企业对比来看，你就比如它大概啊，还是像英伟达啊、谷歌啊，包括像苹果啊，不到一半的这样一个市值水平。但是人家那些公司，动辄一个季度就能给你赚到两三百亿、三四百亿的利润的体量。但是现在呢 ，SPACE 目前的状况，那营收规模大概是有个几百亿的这样一个体量，不到200亿啊。经营亏损呢，但是比较大，但是它亏损呢，其实主要就是来自 AI 板块，因为之前上市之前，它是和 XAI 进行整合，最终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很显著的亏损，但是市场也不太在意它这种亏损啊，毕竟在市场眼里啊，它是相对比较短期的。那这上市点基本上这个样子。另外一点呢，就是目前大家参与的热情度来看的话，首先从机构来看，大概是有1000家机构是申购了 SPACE 股份啊。那么其中呢，有一些非常大型的机构，包括像贝莱德，也包括一些中东的主权基金啊，他们都非常看好 SpaceX， 他们介入的规模甚至能够达到50亿美金之上的体量，足以可以显示大型的机构对于马斯克 SpaceX 还是给予了很积极的这种反馈啊。尽管研究层面上大家对于 SPACE 到底值多少钱会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有些人认为它只值7000亿美金，有些人认为它可能值2万亿左右美金，但是这样一个数字都是基于大家自己对于这家企业的认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啊不必太多的去在意这种预测。另外呢，散户层面上也是非常积极的去打新的啊，大概有接近没报道是1000亿美金左右啊，但是现在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这样一个数据啊。那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两个要点，那么第三点就是为什么 SPACE 能不能够获得大家的那么大的关注啊？首先，它的确是成为2026年啊美国巨无霸上市企业里边有代表性一家公司，它串联起了多个热点的领域啊。另外一点啊 ，SPACE 崛起成这种世界级的企业，他们三不走的战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步呢，就是要夯实整个商业帝国的基础，也就是要把可复用火箭技术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当时呢，猎鹰啊，也包括像新建啊，反复的进行测试啊，等等啊，也是给啊整个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往后面其实就是 Starlink，其实就是有了那么多的商业航天的布局之后，你得有下应用场景，并不是说我发射完火箭就结束了，我得要去做点什么事情啊，那就是卫星通信。Starlink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也是获得了超过1200万用户的青睐。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融合 AI 和 AR 进行合作。那现在来看的话，无论是和谷歌的合作，还是和其他的一些企业的合作，其实 Space 都是在做相关的整合的工作，就是要把太空算力这件事情给它做成了。所以这样一个焦点事件，我相信也会成为大家关心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话题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啊拿到我们热点回来全面了解一下，可以联系一下自己身边我们光大证券的朋友，然后就可以啊带来问他要了相关的一些福利材料啊。看有小伙伴也是在说啊，对于芯片这种机涨机跌啊。比较难进行持续长期投资，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芯片股的认知啊，尤其是对于啊，它未来行情会有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啊前景，或者它的重要的一些逻辑啊，让我们看到有东西啊，或者有核心的主线能够驱动它上涨，就是源于2024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成立了国家大基金37。如果熟悉我们小伙伴应该知道，我们当时对于大基金37是极为正式的啊。当时我们写的一些文章也是被很多财经媒体引用过，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看法不一啊，对于它受益方向也不一。当时我们也正式给大家讲了，肯定就是那些先进的一些芯片，因为当时可能 AI 芯片也会在提啊，但是我们国内也没有，因为毕竟还是英伟达是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也包括像存储芯片肯定受益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都是我们看到要受益的很重要的一些方向。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基金37在最近2年的布局，就是围绕着很多的先进的材料，还有很多设备进行布局的。所以，基本上是延续着之前我对于它的预期。这个核心的主线，毕竟接近1万亿的体量，你就可想而知对整个板块意味着什么。所以，24年那个时候，尽管后边还有起伏啊，像24年5月份半导体板块还有一定的下跌幅度啊，但是正大的逻辑就会催生正大的行情啊，所以它波动率很高，但是在某个时点上会给你非常好的介入的机会，但是如果那个时点错过了，就可能会比较尴尬。也包括像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半导体板块非常接近24年形成的底部大级别的中枢，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当时我们看到了很多华尔街的公司，也包括像美国的很多科技巨头，他们对于啊整个AI 基建的扩张、资本支出的扩张，都是有很一致的预期的。那么它有可能会带来重要的机会。再往后边，那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国内也进行积极的投资，可能也会带来很多的这样一个资本支出，最终也会带来国产芯片的机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逻辑又开始在国产芯片里面开始发酵。所以这个都是整体大的脉络在这里啊。当然，大的脉络足够发挥作用的时候，股价已经涨得老高了。这个时候确实不是很好的长线介入的机会了。短线能力强的去博弈啊，长线小伙伴想买着，然后放个3年5年的小伙伴，可能就要特别提防这种高位板块蕴藏的股价风险啊。这是我们一直持有的观点啊。尤其是在底部的时候，我们通常很愿意积极给大家去介绍相关的机遇啊。如果错过了，我们再等下一个底部的机会啊。市场起起伏伏总归会有机会的，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要介入某个方向啊，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桎梏啊。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半导体材料，就是玻璃基板啊。目前来看的话，一点点也是成为市场很关心的这样一个要点领域。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也是就这个材料给大家已经非常详细的梳理和介绍了啊，它的确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优异的特性啊，最终呢也会在先进封装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给大家介绍玻璃基板的时候，还是时域，应该是去年 GTC 的时候，英伟达明确的讲啊，自己可能有一些芯片，要引入到。可能会有玻璃基板啊，不一定是 GTC 会议上，我印象中是在那个时点上，可能有些人去研究了英伟达的芯片，最终可能认为它的材料要玻璃基板方向去演变啊，所以后边呢，玻璃基板可能不温不火，那今年材料表现比较强嘛，玻璃基板又被大家给拎出来了，先来看呢。 它的两个技术线路一点点的也都是获得更多市场份额。我们研究所同事对这个话题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啊，相信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整个产业链的视角，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联系上自己身边的我们的财富经理啊，直接就可以拿到我们热点复习材料了，全面了解一下。好，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内容，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直播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马上Spex 即将要去登陆市场了，我们就一定要去关注 Spex 的表现啊。另外一点呢，下周有一些大的事件，无论是我们国内的实体经济数据发布，也包括像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行业会议，大家都去关注啊。然后看到有小伙伴也是在讲，可能有一些公司受到了一些什么信息的影响啊，这方面我还没特别关注啊，因为有时候股价的异动啊，股价的表现充满着各种意外啊，我们有时候也确实，对于很多事情啊，也是很难全面的了解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直播内容了，再一次感谢直播间小伙伴对我们支持，我们下一周直播。